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们接着来学习《论语讲记》学而篇第十五章。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缺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是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章书啊，第一段，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问：贫穷人遇到有钱人而谄媚，有钱人骄傲，若能无谄无骄，何如？就是贫穷人没有谄媚，有钱的人也没有骄傲，那这样怎么样呢？这样请问孔子。子曰：可也。那么孔子回答呢？可以。圣人教人不到这个程度，不如此教，因为子贡还能进步的缘故。若是无如此问，孔子不会如此说。孔子会说：你怕是办不到。就是写如老人讲就是假若写如老人他去请问孔子，那孔子的回答呢就不会像回答子贡这样说了孔子会说呢：怕你做不到。例如另一回，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无亦欲吾家诸人。孔子说：你办不到。子贡说呢：那我不喜欢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我也不会去加在别人身上。那孔子说呢：你做不到。我只是写入老人那么提出另外一次的这个子贡那么跟孔子对话的这个回答。下面这一段：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曰：不如贫而能乐道，如颜渊的安贫乐道。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未正道，死不得。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孔子说：未若贫而乐，就是贫穷呢，但是呢，他能安贫乐道，就像颜渊颜回一样颜回很贫穷，但是呢，他能安贫乐道因为呢，颜回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到道了。早上闻到道，晚上死也可以了。 未证道死不得，但是还没有证得道，还没有真正闻道，那就死不得了，还是要求道。那么这讲贫，安贫乐道。虽然物质生活贫穷，但是他心在道上，所以他快乐，所以叫乐道。富，就是富贵人落在懂礼，富贵人家懂得礼貌，虽然是对肩挑小患，也必须恭敬。就是富贵人家呢，有财富，有地位，做大官、大财主，但是呢，他对这个很低层的、贫贱的人啊，他也恭敬、有礼貌。那么这个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下面这一段，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师之谓与？”子贡曰，子贡接着在说了，诗云，就诗经里面讲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自古曰切，自相曰磋，自意曰琢，自思曰磨。这个好上加好，没有止境。这个意思是好上加好。例如以木头做桌子，已经成型了，上头呢还要刨过，给它刨光，再加漆，再加上花饰，要求好上加好。这个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什么事情啊好，那么给它做得更好。下面是孔子的回答。子曰：“是也，时可与言师已矣，告诸王而知来子。”子曰：“是也。”那么孔子给子贡讲，这才可以教你作诗。若上学就必须念诗，学诗开窍快，会作诗便会作文，就知道人的心理，也知道事情的兴衰存亡，告诉你以前有人如此办，你就可以预先知道未来，因为你能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个当比喻。这是孔子回答子贡。你知道引用这个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么就可以教你作诗了。所以上学必须先念诗。那么这个诗经是为首的。所以学诗开窍快，会作诗就会作文了，就知道人的心理，也知道事情的兴衰存亡。在春秋以前这个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孔子还没有做春秋之前那么诸侯 每个国家呢都有采诗，国君呢、都到地方上去了解民情，那么民间也会把这个人民他的需要，他的感受，透过这个诗来表达。那国君听到这个诗就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他在政策上有什么地方要调整，这样治理国家呢这国家就行了。如果国君不听人民的声音，那么政策都是错误的伤害人民，那这个国家就衰败了就亡国了所以有时候到每个地方每个国家去听听那个地方做的诗那是一种民意的一个表达所以子贡他拿这个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个当比喻。那孔子给他讲告诸往而知来之。你就可以预先知道未来了。因为你能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个当比喻。所以诗经我们念会念懂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地区甚至我们民间公司团体就知道它未来的情况了。是兴还是衰可以预见知道。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